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通讯社的一名记者上个星期通过个人微博发表公开信，批评中国网络主管部门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粗暴践踏公民基本权利，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这是继财新网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国网络监管部门删除其报道表示异议后，又有中国体制内媒体对当局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表达不满。新华社记者周芳在这封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纪委的举报信中表示，媒体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大的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周芳的这封信是否说明中共党内围绕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已经陷入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这场征战是否会导致中共宣传主导部门乃至高层发生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你认为这封公开信是代表周芳一个人的个人意见，或者是有可能代表中国媒体内乃至中共党内一些人的一些看法？
周鸿这封信他有没有这个多大的代表性，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受益啊？这个背景呢，我们并不清楚。有人说这是蔡明照啊，这个为了自保啊，在后面去神隐这个周芳啊，然后呢，这个挣脱这个媒体的这个制高点，因为呢，习近平现在看不惯啊，这个宣传部门搞左的这一套，开始要搞右的了啊，所以呢，胡锡进跳出来，也要广开宁路啊，这个周芳跳出来呢，啊，要主张这个啊，批评这个网信办，反映了中情部内部的一些争斗。我觉得这种传言啊，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芳所讲出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网民或者是大家普通老百姓啊，或者是媒体人所感觉到的问题？当然是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所以呢，周芳的这个信，他没有经过一定的程序的代表，他也不是什么人民代表，他也不是什么记者代表，确实大家都感觉到他非常有这个代表性啊。现在这个网信办啊，就是网络信息办公室，就成为了一个啊野蛮与文明的一个屏障线啊，他就把这个自己和世界文明呢完全隔绝开来啊，完全隔绝开来。他不但隔绝开来了，而且这个内部系统呢制造混乱。啊，价值的混乱啊，这个思想的混乱啊，然后信息的这种混乱，然后呢打这个黑枪啊，对这个异议人士，对不同的声音呢打黑枪啊。你比如说周芳这个信发出来以后，在民进网发出来以后，民进网下面就是跟很多贴，那些贴子都是侮辱这个周芳啊，说周芳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什么人啊。这段的文章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很普遍。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这些事情多半就是网信办这些人干的啊，这些他们干的，因为他们有计划的在侮辱所有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人，都去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批判，讲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大部分是造谣的东西，他们完全是有计划、有针对的，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小啊，这个自干五能够干得出来的这么大规模的。所以现在周芳这个信啊，炮轰这个网信办，那确实是大得这个网民之心啊，大得网民之心。这个其实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他们中情部系统的一个权力的斗争问题，这确实涉及到中国还是要继续野蛮下去，继续封闭下去，还是要跟人类啊全球化站在一起，人类文明站在一起，这个是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生死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如果中国继续这么分配下去，很有可能民族主义就继续膨胀，民粹主义就会继续膨胀，很有可能就会排斥一些极端力量，极端力量最可能爆发就是中国主义，最可能爆发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最喜欢爆发的就是对这种力量就会对周边国家、对人类文明都构成一等挑战。那更不用说中国自己成。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政治的这个稳定，政治的这个平衡，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涉及到人的命运的一个最基本问题。而网信办它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权力部门就像公安部门一样的，扮演的是一个最丑陋的一个角色他们进行的不是公共安全，他们恰恰破坏的是公共安全，恰恰伤害的是人们的基本的知情权，其实甚至它不是知情权，是切断了中国和世界文明的一等基本上的营火。
好的
这个是完全违背这个中国的价值，中国人违背人类的价值，违背中国的这个利益。
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周方的这封信呢，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批评了中国的网管部门。刚才我们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已经谈到，中国的网管部门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它的负责人是卢伟，此人曾经跟随习近平好几次参加互联网会议，甚至到美国来访问。另外，这个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隶属于中宣部。您对于中国这个周冰他这个信批评中国的网管部门，您有什么看法？
这是就是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曾经向周方核实，就是他也确认自己是新华社的员工，而且确认这个信是他写的。他之前他是编辑，现在是担任行政职务。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人和这封信应该是确有其事。那么，至于说表达的这些个观点啊。现在我觉得，究竟这个卢伟，当然这个从理论上讲，这个网信办可能是受中宣部的这个或者是这个宣传口的这个领导吧，但是实际上卢伟他也应该说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渠道，也就是说呢，他很可能是直接听命于这个更高层。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小组治国里头也有一个网络安全的领导小组，那么我想这个小组跟这个网信办也应该有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再加上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他这个好几次这个什么互联网的这个国际性的会议他都为这个领导人去去这个铺路，去做这个铺垫的工作，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网信办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可能从体制内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网信办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整个这种舆论监控体系的不满。那这种监控的思想究竟来自于谁？我想肯定不是来自于卢伟这么一个级别不太高的官员，而是直接来自于最高的这个最高级别的这个领导人。所以实际上应该说任志强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任志强事件之所以被叫停，实际上是领导人个人的一次重大的挫败，那么这个挫败对他今后的这个政治命运、政治前途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体制内可能，因为我以前讲过，所有人的奶酪都被冻了，大家都不满意，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在这个打老虎的过程中你是四面出击，那最后连太子党的奶酪你都动了，那这个大家就会想 因为我想可能这个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可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继毛泽东之后那样的这个拥有那样权力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因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天下，而后面的这些领导人那就是靠禅让制，就是大家拥戴你当这个皇上你才能当皇上啊，就是各个家族希望你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才能上去，所以这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啊，你不是靠打天下上来的，所以你也不要想拥有那种开国皇帝那样的权威。这个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普京的误区，就老说什么这个我和你的性格很相似，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领导人，想对世做出一些改变世界秩序的事情啊，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比如在各种国际问题上都想要独树一帜。这个其实普京现在已经在走向失败了，如果还想做一个像普京那样的领导人，那可能就会重蹈普京的覆辙。所以呢有这两个误区，我觉得才发生了一系列的啊这种造神运动啊，这种什么打压公民权利啊，这个禁止言论自由啊，才遭到了今天这样的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改弦更张做出妥协啊，要不然可能大家就不跟你玩了。为什么呢？跟你这么玩下去这条船非沉不可。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周芳的这篇信当中呢，他批评中国的网管部门常常在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动辄关闭个人博客和微博。他还谈到几年来改革开放的这种言论呢受到压制，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乃至文革式言论却畅行无阻。你认为他的批评对于现在中国目前的理论界和宣传界乃至新闻界的现状是有道理的吗？
当然是有道理，但是呢，这个周芳之所以被有些人怀疑是中宣部内部的一个权力斗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是一个整体的信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网信办的一个问题。当然，网信办是表现的最丑陋啊，最可耻啊，然后呢，这个好像这个胆大妄为，因为网信办跟别的部门还不一样啊，哎，对吧？他就像武警一样的，他受一套班子，这个好像两个领导，武警就是上面好像是国务院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军委啊，这个网信办也是一样的，一方面呢，他在业务上啊，这个是要受中宣部的这个领导，受于新闻考的领导是中宣部的下面的一个部委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直受这个皇上领导啊，这个习近平这个领导，所以他在这个利益两个中间呢，他要摇摆，他要调整啊，他要平衡。但是整体来讲，他的权力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宣传部门，他可以下命令去抓人，对吧？他可以随意去删帖。那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其他的中央广播电台，他们就不太一样。人民日报，因为他们是通过一种内部系统来处理这个新闻稿，那个是没得说的，对不对？那是他们秘密的一种行动。那么网信办所面对的是一个公开的行动，对吧？你的大 V、你的这个博客、你的微信的删帖的标准，就是网信办这么一个海翔的作业啊，海翔的作业啊，他们任意的啊，去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甚至按照他们的利益去删帖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不满了，不想要哪个大 V 这个那么出名，那么有影响了啊。另外一个利益集团就游说他可能就给他删掉，或者是收伤及到某一个领导，或者伤及到某一个他们的关系户，他们就删掉。删帖删 V 实际上不仅是他们的一点政治行为，也是他们一点利益行为。所以这样的话，他们这个网信办就比呢新华社、比人民日报、比中央电视台筹款更多的更多一点啊。中央电视台只有一个春节晚会，大家来看一看，那他怎么骂中央电视台啊？这是个垃圾晚会，对吧？但是网信办所涉及的面就更广泛一些，因为大家现在可以不看中央电视台，不会可以不看人民日报，对吧？但你必须要听听啊，这个上网。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来讲，首先打这个网信办啊，是打到点子上去了，因为呢，这个是蛊惑大家的这个利益和心声啊。你凭什么乱用三天？根本就没有标准，包括这个微信，我现在就很少上这个微信，他随便删什么东西，没有跟你没有商量，没有标准。什么叫法律标准？他也没有。什么叫政治标准？他也没有。他这个东西是含模糊到含糊到很大的。什么叫妄议中央啊？就前面我们讲了，那等于你批评一下，那就全部都是妄议中央嘛，对不对？那你所有的都应该删掉嘛。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你讨论什么言论自由，讨论什么这个新闻法啊，讨论什么这个两会有意义，要发出不同的声音，讨论这个媒体要不要信这个人民，有什么意义吗？什么意义都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中国是现在不是，即使网信办是跳得在前面啊，枪打出的鸟，他现在跳得太新。蹦得太高，对吧？至于胆敢在这个浙江有一个叫乌龙镇了、啊，还是叫乌镇啊，开一个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么一个跟世界的互联网对抗的组织啊，一个法西斯的这么一个部门啊，居然还可以说的啊，跟开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何等的嚣张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成为众矢之的啊，是活该啊。是当天才扬言好，他可能会罗伟可能会在教区啊，就这都是你们中间不都是左，为什么把我搞过出来？就是因为你跳得太高了嘛，对不对？你这个网络班跳得太新了嘛，然后你的利益太大了嘛，你得罪的人就太多了嘛，所以未来这个变革中间跳得再新跳得再高的人，我就提醒他们是最要小心的。皇帝只要一变脸，首先伤害受到伤害的牺牲品就是你们。不管你今天是什么一个主任啊，明天一个部长，你后天成为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对吧？你可能都会成为这个政治的变革中间的一个牺牲品，随时你都会被牺牲。所以我警告那些官员，你不要以为你跟这个习近平站在一起，站在一头你就安全了，对不对？那跟他站在旁边，一天安全人多了去了，对不对？一个一个都收拾了啊！未来你们跳的最凶的这批人，你们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好的，
网信办现在就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面临的一个牺牲品。
好的，我们节目还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讨论了。张立凡先生，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任志强事件的时候，您谈到你认为这个事件有可能不了了之，但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又看到了有更多的发展，包括财新传媒他们质疑，不仅仅是质疑，而且揭露了中国目前的新闻审查制度，还有这个新华社的记者或者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媒体人周芳来批评中国的新闻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管部门压制公民言论自由。你认为这些事件会导致更多的变故发生呢，还是就像任志强事件一样不了了之？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预防这个事态扩大。当然这个两会期间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就开放一定程度上开放言论的时代，但是也是一个现在我们看就是一个这个高度管控的这么一个状况。甚至我本人这个两会以前也已经受到这个多次的警告啊，就是不可以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那么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现在要看两会结束之后这场博弈是不是还会继续。我觉得呢，这个因为体制内啊尤其是媒体这一块，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忽然有了一些底气，可能就想要这个就我刚才所说的窝里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宣传口所处的形势不太有利，一个呢是他们得罪的人太多，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们不敢冒犯最高领导人，所以他们就拿网信办的就屁股就板子就打在网信办的屁股上。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真正表达的是一种他们对现行整个体制这三年来这种高压体制的一种不满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不仅是体制外或者知识界的问题，现在是体制内外对于现在的这种现状所积蓄已久的一种情绪
好的，
现在很有可能爆发。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